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11月18号，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再有一个礼拜就到感恩节了，时间过得是真快啊。那今天呢，美国的股市是在特斯拉和 Supermicro 的提升之下哈，他们今天整个呢，纳指呢是收高的，道指呢则是连续第三天收跌哈，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直接就上涨了0.6%，因为呢光是特斯拉这一家就上涨了5.6%。是在昨天和今天呢就传出来消息说，川普的过渡团队呢，他们包括川普要亲自啊为联邦来打造自动驾驶汽车的这种联邦的框架。那这个消息，自动驾驶基本上现在我们知道最呼吁的或者大家市场最期待的就是这个特斯拉了，所以这个消息直接提振了特斯拉的股票。而呢和他的这个 Uber 和 Lyft 的股价呢则分别下跌了 5.4% 和 4.5%， 这是一个今天非常大的消息，因为如果无人驾驶的车开始上路的话，估计应该是价格比有人驾驶的要便宜嘛，对吧？美国最贵的是人工，所以呢这个像他的这种所谓的他在抢夺 Uber 和 Lyft 的这一块市场，这绝对呢是一种战略上的出租车的大战。然后今天我们看到呢，道指呢则是连续33个交易日是下跌的。今天本周呢市场关注的是周三哈 NVIDIA 一批重要的企业的财报，再有呢就是关于美联储利率政策到底怎么去涨啊还是不涨啊，今天有很多具体的消息，以及呢大美股未来的前景。现在呢看好美股的这种分析师或者是机构呢是开始扩大。今天道指呢是下跌了55.39点，跌幅0.13%，收报43,389.6。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111.68，涨幅0.6%，报18,791.81。S&P 500指数上涨23点，涨幅0.39%，收报5,893.62。费半今天上涨55.18，涨幅1.14%。收报4,888.77。这是今天美国几个主要股指的情况。那科技天王呢，除了亚马逊收黑，像 Meta 涨了 0.06%， 苹果涨 1.34%， Alphabet 涨 1.63%。 其实今天有一个很大的消息，就是美国的商务部啊，他是下了决心想把这个Google 哈，要让他卖了这个 Chrome。 其实今天这个消息呢对 Google 是不利的，他要强制 Google 出售他这个 Chrome， 但是他这个目前的美国司法部还能坚持多久，剩了80多天，他能不能完成这项工作，我们要去怀疑一下。所以今天呢最起码在收市的时候呢并没有对他的股价造成什么太大的这种影响。费半呢今天普遍回暖，像高通啊，在上周我们知道呢费半成分股权是下走的， Supermicro 是连累了一大片。今天 Supermicro 盘后大涨了 40%， 因为他任命了新的审计公司。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呢费半也普遍回暖，高通涨 2.49%， 应用材料涨 1.1%， 德仪涨 3%， AMD 涨将近 3%， NVIDIA 今天走跌了 1.29%。 NVIDIA 他那个 Blackwell 的芯片过热，于是呢他又推迟了这个怎么讲，是销售啊是怎么样也好哈，就是这个又有推迟，这对他是个不利的消息，但是呢无法撼动啊，无法撼动他的这个 shareholder 的对他的坚强的这种信心，所以呢小跌啊，这种情况小跌了 1.29%， 跌的不多。美光呢也上涨了 1.21% 哈，这是今天芯片股，台积电涨 0.79%。一会儿我再把这些消息呢为大家去详细的讲一下。今天这些消息呢都是科技股和芯片股，包括这个 AI 啊，整个包括特斯拉，这是这所有的股，所有的这些个股的消息都会对股市带来重大的支撑或者是打压。今天美国的国债呢周一抛售呢继续加剧，长期国债的收益率呢已经来到了6个月的最高点了，10年期美债收益率呢是来到了 4.47%， 一下子涨了3个基点。 三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一度呢涨六个基点，达到了4.68%，是五月底以来的最高水平。摩根史丹利呢宣布发行31年期的债券，周一呢还有其他大量的公司也将发行投机级的这种债券。那今天的市场也比较关注美国大选之后美股呢到底是走势将会如何。在上周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大选的热潮或者是回调表现的呢是三大股指均录的周的跌幅，道指呢一周累计跌了 1.2%，标普500指数呢累计啊一周呢是跌了 2.1%， 纳指呢则是 3.2%。 今天我们看到纳指和都开始回升哈，回暖。这是 Michael Wilson， 这大家知道的大空头，摩根史丹利的策略师，他对明年美股的前景保持乐观，真是不容易啊，连这个大空头都表示乐观。理由是什么呢？他就说呀，现在美国的经济增长改善，美联储呢进一步降息，这些呢都会推动美指呢继续上涨。他预计标普500指数到明年末将在6500点附近，那比上周五还要上涨 11% 啊，和今天也差不多，就从现在比呢还要上涨 11% 左右。此前呢 Wilson 他曾经预测标普500指数啊在明年的中期达到5400点，结果呢上周就已经超过6000点了，对不对？所以这个 Wilson 在报告当中说，我们预计着随着联储的降息和商业周期指标继续改善，这种盈利增长将继续持续。所以呢他对标普500指数明年底的这个目标价已经高出了他之前的预示的牛市的这个前景哈，就是6350点。他现在呢对明年牛市下呢标普500指数的目标价达到什么地方了呢？7400点。刚才7400点了哈，就是所有的全部都上调，因为在上周已经破了6000了。所以现在大家所关注的呢几个大的方面，一个就是联储在下个月到底它降息不降息。很有可能呢联储呢央行不急于降息，这也是导致了呢在上周开始美股呢也受到了压力哈，这种乐观情绪的其中一个支柱哈，就是强劲的经济增长，但是呢联储可能就不着急降息，这是第一个受到的压力。现在呢芝加哥的美联储观察工具 FedWatch 显示，大多数的投资者呢定价于年底哈会利率呢会在 4.25% 到 4.5% 之间。野村证券呢现在他们表示，他们预计呢在12月份美联储不会降息了，这也是呢他在川普赢得大选之后第一个哈这种暗示美联储可能暂停降息的全球的这种券商。他现在呢野村证券估计美联储只会在明年的3月和6月份的会议上再降息两次，每次25个基点。券商呢对美联储在明年之前的联邦利率预测呢保持在 4.125 不变哈，那这就是券商野村的这种估计。在上周我一直在说这个核心通胀率啊那等等的都蛮高的嘛，然后然后上周这个鲍威尔哈的已经开始呢鹰派了，然后我们也看到呢在上周共和党议员已经开始质疑了，你这个劳工率就业率你根本就不准呢、啊、你这个数据，这些呢都放在一起呢我们看到构成了上一周的这种压力哈，就是鲍威尔呢也不得不去表态。所以野村证券呢他就认为在经济增长持续通胀可能进一步上升的情况之下呢，鲍威尔呢发表了这番言论，这表明呢美联储并不急于降息，所以很有可能在下个月呢来暂停一下这种紧缩的周期。现在包括高盛、摩根大通和其他的全球券商呢仍然乐观的预期美联储下个月将降息25个基点。这是今天我们看到市场对整体的这样一个分析啦。刚才我讲到的这个空头 Wilson 呢他已经是看涨哈，加入看涨的阵营，也对美股的评级呢上调到增持。还有呢像瑞银的策略师团队呢研判川普内阁的任命促使了美股上升这样一个局面。那么在这之后呢随着美国经济增长放缓，明年美股上半年将略有下跌。 他们预计呢，标普在2025年年底会达到6400点左右哈，这是瑞银的策略师的判断。那这个呢，本周啊，将是明星股，将是 NVIDIA。NVIDIA 在上周大上个周五嘛，11月8号哈，已经正式被纳入了道指指数，这就显示了 NVIDIA 的它成为所有的股指美股这种关键指数的重要的指标之一了，这个重要非常重要。再加上它简直它一家涨，所有全都在涨，如此重要的 AI 当中的这个地位，所以呢，除非哈在这今天明天还有些消息，否则呢，周三将是个 big day 哈。然后它在周三公布业绩，大家呢就要看你这个 Blackwell 的 AI 芯片需求的指引。然后今天呢，关于它的这个消息呢，就是说它这个芯片呢在服务器中出现过热的现象。那不管怎么样哈，我们看到好像对这个整体的 NVIDIA 的持股人呢没有什么影响哈，今天只跌了一点多，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抛售哈。要以前呢，他就会大家会很害怕，有一点点的都可能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抛售的情况，但现在我们看到呢，也不过就如此。虽然今天呢已经是造成了多个。那个Super Micro 啊等等哈，都造成了这个科技芯片股和科技股的上涨，但是呢，我们看到它呢今天是跌的，也有呢，就分析师警告说 ，NVIDIA 可能是面临着风险，因为现在呢，像大部分对 NVIDIA 呢都是持多头的，像什么瑞汇的什么分析师啊等等的。他们呢在今天给投资人的报告当中就提醒说 NVIDIA 的股票因为市场的压力和投资人的行为面临着过度的风险。他说呀，他这个报告当中就在讲半导体板块整体疲弱，再加上呢今天这个 Blackwell 系统的这种过热具体的担忧会成为这一次的压力的主要的原因。他说今天上午的期货呢是显示上涨，但是呢关于 Blackwell 系统过热的问题的负面消息呢让我对半导体板块呢更加的担忧。他对呢科技股哈这一段时间的涨势能否继续保持持续呢是表示怀疑的。他也提到呢市场当中更大的一些动态，他说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的量化的被动的以及快速移动的这种资金，他说这种风格呢是干嘛，都先卖出啊，先卖出然后再说，我不损失，落袋为安，那这可能都会造成市场的这种波动。在上周呢，应用材料就是 Applied Materials， 它的令人失望的财报呢，是加剧了市场的担忧，已经让半导体板块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所以上周五的交易呢，对科技股来讲是一个比较可怕的信号。他就提到，这种信号都可能导致投资人情绪的转向，寻找一切抛售的这种理由。其中呢，半导体呢，因为它来到了高点嘛，也就显示着更加的脆弱。那 NVIDIA 是市场上最受关注的股票，即将公布的财报对它整体呢会带来巨大的这样的一种风险。应用材料的好坏参半的这样的糟糕的反应，当时大家还记得哈，因为它的前景预测不够好，它的利润蛮不错的，前景展望不好，大家就认为哎呦，半导体的芯片的需求已经减弱了，所以呢，市场呢就对它绝对是一个糟糕的这种反应。那么很有可能呢，这种压力会转嫁给 NVIDIA 这边，要求呢NVIDIA 的报告要必须非常的强劲啊，非常的亮丽，还有非常好的猜测，才可能给这个他认为很脆弱的芯片的这个板块呢来摁下一个暂停键啊，不要再跌下去。所以呢他警告呢，现在 NVIDIA 的目前的估值哈已经是非常之高了，比前几个季度呢都设定了更高的这种门槛。但是他也认为呢，就长期还是乐观，很有可能面临着一种暂时的下行性的风险啊，这是他的一个分析，有没有道理呢？当然有道理。所以周三呢，我们就看周三他的这个大型的财报。除此之外，像本周之内呢，还有一些像沃尔玛呀、Target 呀、Ross 啊这些百货商店哈等等，他们都将呢去 零售商，他们都要去公布这个财报。到目前为止呢，标普500指数成分股公司当中，已经有 93% 的公司已经报告了第三季度的业绩，3/4的公司呢，每股的收益都超过了预期，61%的营收也超过了预期。所以呢，到目前为止呢，这些企业的消息呢，还算是不错的。接下来到底怎么样呢？咱们周三再看喽。那我们今天呢，先进一段广告之后，我接下来呢还要给大家说一些美国的一些经济的数据，像住宅呀等等的哈，都有一些不错的，这经济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这样的一些数据值得我们去关注一下。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是10月18号。新的一周啊，那我们今天看到美股呢，除了道琼下跌之后，我们看到它的特斯拉和 Supermicro 的消息呢，让今天的美指、S&P 和纳指呢都是在上涨的。我们接下来再关注一下美股的一些经济方面的面向的消息，然后我给大家讲一下比特币和其他的一些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包括 Supermicro 的一些情况。今天呢，我们看到，美股的经济数据的层面，11月份的住宅建商它的信心指数来到了7个月的高点，因为呢它销售预期上升，还有呢就是对川普政府来减轻监管这种负担啊，它的乐观的一种情绪。那今天我们看到美国住宅建商协会、富国银行他们衡量住宅状况的指标在11月份上升到3点，现在是43，超过了所有彭博的这些经济学家的预期。该指标的3个分项全是上升，衡量未来6个月销售预期的指标领涨上升了7点，是2022年4月以来的最高的水平。还有一个衡量当前销售的指标上升了来到了六个月的高点，潜在的买家客流的指标达到了4个月以来的最高的高点。建筑商呢，他们是最近呢，他说销售比较低迷，是因为总统大选的不确定性。还有呢，就是在9月份创下了2年新低之后，又开始反弹的抵押利率呢，给买卖啊，房地产买卖呢带来了这种巨大的压力。两周前呢，川普的胜选只缓解了一部分的担忧，但是川普胜选之后呢，所有的这种分析师啊，都认为他会带来通胀嘛，所以利率在往上涨。股市呢对选举的结果是欣欣向荣，但是呢债市呢则是担忧。然后随着总统的换届哈，就是各个企业部门和住房市场都面临着正确的不确定性。对呀，他的内阁成员呢，所有的政策都会可能是180度的大颠倒啊，很有可能。现在呢31%的建商报告呢降价来吸引买家。本月平均降价的幅度呢是大概5%左右，采取呢销售激励措施的建商的比例呢略微也下降到了60%。之前呢大家就没办法，就得必须得促销，所以对新房来讲哈、其实是合适的。今天呢比特币呢有几个比较大的消息哈，一个呢是比特币的交易价格今天来到了91,500美元上下震荡。一个呢是传出对它的利好消息 ，MicroStrategy， 这是一个软件公司，它呢是以创纪录的46亿美元购买了大量的比特币，所以呢这个消息呢，那绝对对比特币是一个非常大的激励。然后还有呢是纳斯达克明天将上市 BlackRock 的比特币的 ETF 的期权。自从比特币现货哈在今年一月份推出来之后，加密货币交易者呢一直都在等待着什么时候能够交易这些 ETF 的期权。然后周一呢是通过纳斯达克和期权清算公司的官方网站进行公布。期权呢这是一种合约，允许呢投资者呢在特定的价格和到期日之间来买卖股票或者是 ETF 指数。期权的吸引力呢在于它们可以用于对资产的价格进行杠杆下注，从而实现巨大的收益或者是损失。BlackRock 的这个 iShares 的比特币信托基金是今年推出的近10款比特币 ETF 当中最成功的一家。 这支 ETF 指数已经吸引了290亿美元的新的资金的流入。BlackRock 呢，他们自己管理着430亿美元的资产，是全球最大的比特币的基金。哇，那今天的这个，今天我们看到呢，iShares 比特币信托的 ETF 是52.14块哈，就是叫做纳斯达克的上涨的这个。对，然后这个今天呢也是对比特币的一个利好的消息。另外呢，有华尔街的一个独家的消息是说，特朗普呢在今天和加密货币的 Coinbase 的首席执行官布莱恩阿米斯特朗进行了会谈，他们预计呢将讨论川普第二任期内的人事任命的事宜。这也是呢特朗普和这个 Coinbase 的首席执行官从选举日以来的首次的会面。正好呢现在他正在任命内阁嘛，那么过去的川普曾经是加密货币的怀疑者，而现在呢他成了最大的这种公开的行业的支持者。早些时候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川普曾经参加了比特币的年度大会，他当时就表示他要赢得总统选举的话，他将任命一个比特币和加密货币的总统咨询委员会负责制定的透明的监管指导方针。于是呢这个 Coinbase 的 CEO 阿姆斯特朗呢公开表示支持呢叫做 Hester Peirce来出任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主席。阿姆斯特朗在 X 平台表示呢说这个Pierce 呢是最佳的人选。同时呢 Coinbase 和阿姆斯特朗联合捐赠了至少4900万美元哈，然后呢由他们加密行业资助的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我们知道马斯克有一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这个 Coinbase 啊就是加密货币行业也有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呢叫做 Fair Shakes 和及其相关的 PACs。 然后现在呢数据呢是显示哈，这个超级政治委员会在2024年大选周期当中花费呢大概是1.3亿美元啊，这是我们所看到的。 Coinbase 呢今天涨了 6.4%， 这是关于比特币一堆的啊。所以这个人去见川普，那人选可能咨询这些人选，包括他自己哈，这是有可能的。那这是他们两个的见面，所以我们看到呢，川普对背书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更何况是一个王者了。好，这是一个哈。那今天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消息就是 Supermicro， 今天还有呢是他的那个川普的那个 social media。他的那个 social media 今天上涨了17%，因为呢说他的那个川普技术集团 Trump Media and Technology Group 是有金融时报报道，他正在和加密货币公司 Bucket 进行收购谈判，所以这个 Bucket 的股价呢翻了倍哈。 Bucket 是 baked 是怎么发音？ Bucket B-A-K-K-T 跟这家要进行收购，所以呢他的呢这个股价直接就翻番了。所以今天关于比特币和所有这些都是跟川普这边有关系的，而他自己的这个股票呢也上涨了17%哈。我上周也给大家讲了他能不能赢，连跟他一起操作他上市的这个股东都把他这股票卖光了，错过了一大波的飙涨哈。干归赞同你的理念，但是对他不是对川普没有信心，是对 Voter 没有信心哈。美国人能不能明白过来呀？他是担心这个，太左了，左到了大家觉得美国人好像都是些疯子哈，没有常识。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再接下来看呢，就是 Supermicro 呢，它是在盘后宣布了任命呢 BDO USA。成为新的独立会计师，取代了十月末辞职的这个安永会计事务所，并且呢向纳斯达克交易所呢提交了合规的计划，寻求更多的时间来遵守上市的规则。所以呢可能被迫下市的这个危机暂时解除之后，这个 Supermicro 呢在盘后飙升了40%哈。那今天呢在 正规交易收盘的时候呢 ，Supermicro 也收红了将近16%了，15.93，每股是21.54。Supermicro 呢说，他们相信能够完成年度和季度的报告，但没有具体说什么时间能够完成。因为在上周呢，最大的几个焦虑，其中一个就是它有可能会被迫下市，因为纳斯达克交易所规定，在对合规计划进行审查之前呢，它可以继续上市，但是它一旦不能够递交报告，或者是不能完成年度报告的话，你就被迫得下市哈，这是硬性的规定。你的审查报告，你的财务报告，你不能够审查，你这个东西太吓人了，对吧？你到底赚钱不赚钱，亏了破产了都不知道。所以呢，这是一个硬性的交易。美超威的共同创办人兼执行长梁建厚，这是来自台湾的一位。也是哈，我们知道在湾区的这些大咖了们，他在一份声明当中说 ，BDO 是一家备受尊敬的会计师律所，具有全球能力，这也让我们的财务报表可以保持最新状态呢。有了重要的下一步，我们正在努力和紧迫的追求这一目标。在上周呢 ，Supermicro 呢是危机连爆哈，导致呢这股价最近几个月是惨崩啊，几乎跌了将近90%、80%多的这个跌幅。他呢被放空公司呢做空啊，说他会计操纵，完了又推迟提交年报。委任呢这个安永会计事务所呢他又辞了，也进一步加剧了这样的一些问题。安永会计律所呢，他们在辞职信当中说，由于在审计过程当中获得新的讯息，所以呢无法再信任 Supermicro 的管理层和审计委员会的陈述，拒绝呢再和 Supermicro 的财务报告有所牵连，这就导致呢在十月份哈，它这个大幅的下跌。但是呢，我们也知道，我也一直在节目当中，在去年这是明星股啊 ，Supermicro 在伺服器市场当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它的产品呢是以高效能、高可靠性和环保节能而著称的啊，这是我们 Supermicro 的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各种谣言纷乱而出哈、啊，那到底怎么样？我们不妨呢去看，这个。我昨天也讲了，最大的一个消息很可能它是因为给中国或者是俄罗斯啊，有些空头公司他参与了违背了美国这个贸易委员会商业委员会的规定哈、啊，不能向他出售这些有一定规定的这些东西吧，这些芯片，所以导致的这样一个结果，这也是一种分析的了。那到底怎么样，咱们继续看。但是明天呢，这个可能会借着东风哈、啊，股票有所反弹。今天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消息哈 ，Spirit Airlines 呢申请了破产，这个呢也是他本来呢是要去，合并啊收购啊，都被美国监管委员会都给叫停了，那怎么办呢？我就死给你看吧，我只能破产了，人家收也不让啊，他在今天啊已经申请了第十一张破产程序，和债券持有人重新商议协议。破产之后呢，将削减8亿美元的债务。但是呢，如果这个 Spirit Airlines 申请破产的话，那对股东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你还没有及时卖出的话呢，这个股东的股份就被取消了。重组计划呢，也没有给现有的股东分配给任何价值。破产了吗？啊，就完了。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呢，破产公司的股东通常会失去大部分或全部的投资，偶尔呢也有股东在破产当中会获得部分或全额啊这样的一些股份，但这种情况非常的少见。大家还记得去年的硅谷银行吗？ Spirit 股票现在呢会发生什么呢？ Spirit 呢它是一个低成本的航空公司，它的股票因为破产了，很快就会从纽约证券交易所呢摘盘，直到呢它的股份被取消。Spirit 表示呢，这些股票可能还会在场外市场当中继续交易，直到完成第十一张破产程序啊。这是stock 这个shares 哈，就是这个股票哈持有者。但是呢，债权人他们会得到什么呢？他们要破产削减了8亿美元的债务，他们会重新协议把公司的控制权交给债券持有人。债券持有人，所以呢，与此同时，什么供应商啊、 飞机的租赁公司啊，持有担保飞机债务的这些债权人呢，他们会继续按照正常业务流程获得支付，不会受到影响。所以呢，股票市场有任何的风吹草动呢，都要赶快哈去把它卖掉，否则的话就是一毛都没有了，一地鸡毛。啊，那这是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第二段的一些内容。好了，那我们在进一段广告之后呢，高杰呢会给大家讲一讲，其实昨天这个拜登啊，放开了对乌克兰的武器的限制，那这件事情震动非常的大，今天在美国包括国际社会上都吵成一团。今天呢，川普发表了一个正式的声明，对这件事情呢进行了一个抨击，同时呢，他呼吁呢赶快停火，他说我们现在呢比任何时候都离着第三次世界大战呢如此之近。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我呢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下，其实在昨天和今天这个消息是蛮大的。也就是在过去一千多天了乌俄战争，然后美国政府呢一直是给钱给武器，但是呢不许打俄罗斯境内哈，不要引发不要触怒了普京。所以呢这个禁令呢终于在昨天拜登呢是给解除了。他批准了乌克兰使用美国提供的陆军战术飞弹系统对俄罗斯本土呢进行攻击。外媒呢就是美国的媒体呢为拜登呢讲到的理由啊，说是他是对俄罗斯接受了北韩军队参战的一种回应。然后呢俄罗斯呢就对这个此举呢说你会导致第三次世界的大战啊，会导致严重的升级。此前呢我也跟大家讲过，就是在大选之后，政府正式交接到新的这个政府手里这80多天。将会发生什么？那这场战争谁希望结束，谁不希望结束？那泽连斯基会干什么？这是值得我们画一个问号。那么这个事儿就来了。那昨天呢，拜登是首先呢是解除了这样一个禁令。那今天呢，我们看到进一步的细节呢是说，很可能呢只允许他在库尔斯克地区，因为现在呢等于说你普丁占了他的东部的这几个州，那我也占你俄罗斯的一块，这也是为未来谈判呢去加大他自己的一个砝码，一个筹码。那就在最近这几天呢，乌克兰的总统呢泽连斯基也在讲，他说新的政府上任之后呢，估计呢乌俄战争呢很快就会停止。那么我们看到呢，就是停止到底怎么样去做，现在看到呢就是今天这个情况。那么乌克兰方面表示呢，就是这个决定来得太迟，他说呢不是用语言来承诺，我们要用导弹来说话，说他们肯定会用。这两天呢俄罗斯方面不断的在乌克兰在进行大量的攻击，多个城市包括基辅首都用无人机也造成了平民的伤亡。还有呢就是今天 G20 会议呢有消息呢对美国媒体透露，北朝鲜方面他们预计呢会有10万人哈去到俄罗斯境内。所以呢这也是呢对乌俄战场形势呢在未来的这个70-80天当中也会有非常不确定的这样的一种动荡。也因此呢这件事情直接遭到了川普阵营的反弹。在昨天的时候，像格林啊，就是那个 Green 那位乔治亚州的女议员，包括呢 Eric Trump 他的大儿子哈，都在呢说这就是川普那个拜登在给川普在挖坑哈，他们呢要想把这个事情呢去引发这个大战，为川普呢继任政府呢去进行制造这个困难哈，这也是一种的说法。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呢英国德国都跟进了美国哈，英国法国都跟进了美国，允许乌克兰使用了英国和法国的相应的一些武器。同时呢拜登政府也给德国施加压力，现在呢德国的媒体呢说他们也会哈就是跟进，让要可以允许呢乌克兰去使用这样的一些武器。那么这件事情呢就导致了呢大家对这件事情争论，你到底是挖坑啊，你干什么呢你。那包括川普阵营昨天除了说你在挖坑，也有他们的阵营的人认为，哎呀这很有可能对川普是有利的，因为呢干脆打吧，把普京把俄罗斯打蔫儿他哈，然后对 川普呢是有利的，对他的交接战这个政府呢是有利的。但是呢，今天川普呢发表了正式的讲话，他的讲话呢是这样讲的，他说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第三次世界大战，在乔拜登的领导下，核武装大国之间的全球冲突意味着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死亡和毁灭，这将是一场核末日。没有什么比避免这样的噩梦更重要，我们会避免它，但这需要新的领导力。每天乌克兰的代理战争继续进行，我们就越接近全球战争的风险。我们必须明确地表示，我们的目标是立即全面停火，所有枪声都必须停止，这是核心问题，我们需要立即实现和平。这是他的非常的强硬。此外呢，他还说必须全面致力于解构全球主义新保守派的整个架构，这个架构永远在将我们拖入无尽的战争，假装是在海外为自由和民主而战，而实际上却让我们成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一个第三世界的独裁国家。国务院、国防部门、情报机构等所有机构都需要彻底改革，解雇深层政府的成员，把美国利益放在首位，我们必须优先考虑美国。最后，我们必须完成我在任期间开始的工作，从根本上重新评估北约的目标和使命。外交政策的既得利益者一直试图用俄罗斯是我们最大威胁的谎言，把世界拉入与一个核武装俄罗斯的冲突中。然而，今天对西方文明的最大威胁并不是俄罗斯，而很可能是我们自己，以及那些代表我们的憎恨美国的可怕人物。还讲到，他说，他就举例，他说像我们国家的边界正在消失，城市治安的失败，法治从内部被破坏，和家庭观念以及生育率的崩塌，这种情况让人难以置信。接下来他还说，还有那些让我们成为一个无神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崇拜种族、性别和环境的祭坛。此外，还有让我们完全依赖中国和其他基本上敌视我们的国家的全球主义阶层。这些全球主义者想要挥霍美国的实力、鲜血和财富，去海外追逐虚无缥缈的怪物和幻影，同时让我们忽视他们在国内制造的混乱。这些力量对美国的伤害比俄罗斯和中国所能想象的还要大。清除这些病态且腐败的既得利益者是下一任总统的艰巨任务，而我就是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我是唯一能够完成任务的人，我完全知道需要做什么。好，这是川普的全文哈，今天发表了一个正式的讲话。我给大家全文读一下，因为这些呢其实都涉及到这个他接下来的所有的政策等等的啊，方方面面的都涉及到了。今天呢其实还有呢，像一些这个对他的内阁任命的这种分析，今天他任命了能源部长等等，包括呢现在对于司法部长的任命，就是盖茨的任命呢都非常的激烈。今天我看到呢华尔街日报这边呢已经开始是说盖茨一直被受指控说跟17岁的少女发生了关系嘛，今天证人和律师开始出来了哈。这些呢都是目前正在去激烈的这个较力的过程当中。但是川普呢已经强硬的表态说他宁可呢去叫做缺席任命哈，叫做临时任命，不经过参议院，有210天，然后可以延长210天，所以他用盖茨任司法部长的这件事情是绝对的，强硬的主义。这个周末呢，他去到这个纽约的那个拳击比赛场，在现场赢得的那种欢呼，当然了，去参加那个活动的本身都是绝对的，怎么讲，这个直男呐。然后获得冠军的那位呢，把他的那个大腰带给直接给川普，还跳那个川普舞。所以很多人也就看到哈，这个在纽约啊，这个川普不断的在回归，一直对他进行司法调查呀、起诉啊、判罪啊。但是他现在呢，不断的在纽约这边真的是在翻红之中。今天呢，马斯克转了一个推，那他这个推里边就在讲到，今天在曼哈顿好像两三个地点。直接造成好像是3人死亡几人受伤。那这个人抓起来之后呢，至少这个人在纽约州就已经被 判呢袭击抢劫等等这样的一个罪，结果呢都被保释出来被释放了，结果呢又造成这样的人美国人的死亡，所以这就是抨击，他们就在抨击这件事情。我再给大家说一个消息，对于我们加州朋友来讲，今天呢这个纽森哈背书卡马拉哈里斯很有可能接下来呢要去竞选加州的州长啊，卡马拉哈里斯要竞选我们的加州的州长啊，曾经47号呢是在他的领导之下在加州通过的，当时他任州检察长，然后呢直接跑到这个那边当副总统去了，现在呢要回来要做我们的州长了，咱们加州人有福气了哈，你会给他投 yes or no 呢？然后你通过他这个呢，很有可能他们下面的一个布局呢是换纽森参加4年之后的总统大选，那么他来做州长，锻炼他的能力，为未来的这种女性的总统呢在铺垫一些这个从政经历啊 ，for what？ 反正总而言之吧，我们所看到的哈，这个消息，今天我看了之后，我说我今天我要跟节目当中跟大家去说一说哈，好吧？那这是呢，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综合的一些消息。那我们接下来呢，广告之后呢，咱们就看一些个股的情况啊。如果呢你有一些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在这儿呢，高姐也感谢哈，昨天参加9瓶20周年研讨会的我们的听众朋友，感谢你们听到了高杰提醒的时候呢，大家都去参加了这个研讨会。九瓶是2004年去发表的，20年之后呢，我们回头再看，真的是精准的预言了中共政权的本质，预言了中共呢给中国人带来的这种破坏性的结果，乃至于呢你读懂了之后呢一点都不奇怪中共呢在过去这20年在全世界扩张之后带给全世界重大的影响，乃至呢这一次全世界的战火之后中共的这种黑手和这种鬼影。所以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昨天现场呢听到了冯从德、方正哈，还有大卷的总编、退党服务中心，还有加拿大圣雪女士，现场呢有不少的这样的年轻人，他们的从中国大陆逃出来的年轻人反倒非常的觉悟，因为他们这些年从疫情之后受够了中共共产党的这些情况。他们昨天有一位年轻人在这个现场都跪下了哈，他说能够现在站出来的这些包括六四的人都是英雄，他非常的仰慕。所以我们很多在海外的华人呢反倒还是精致的利己主义哈，两边的利益都要去站，所以呢不太敢发声，但是呢也希望大家是个明白人，好吧？那广告之后呢咱们就看一些个股的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 ，Max 你好。
哎，大姐你好。
好，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们打电话上来哈。好了，我们今天呢，首先看一下 Super Micro， 在上周呢，您给我们看了这只股票，然后呢，一直说呢，最近都是跌的啊，然后那时候大概18块钱哈，今天呢，在收盘的时候呢，大涨了将近16%，盘后又涨了40%哦，所以呢，这个股票呢，接下来到底会怎么样呢？我们帮我们来详细的看一下。
这个股票21.5块哦。
Yes。
我们看一年内整体来说还是没有走出跌势。
没有走出跌势哈。
啊。
今天呢还有一个就是 NVIDIA， 刚才我给大家讲它今天收盘的时候跌了个 1.29%， 每股是140.15块。因为呢就是什么这个配套机架过热的这个问题哈，导致呢 Google 微软的这些客户担心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呢去筹备和启动新的资料中心，然后呢也面临着呢延迟交付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个修NVIDIA 呢，我刚才讲了，那很多人对他是乐观的，那但是呢有的人我刚才给他讲的时候他是有压力的嘛哈，就可能在周三的这个财报的时候，周三要看 NVIDIA， 但是呢也有非常乐观的，那就去乐观的呢就认为很有可能呢这是一个买入的好机会，像那个 CNBC 的一些名嘴啊，他们就认为这恰恰是你买进的一个最佳的机会。那我们看一下 NVIDIA
在每周内数据开始看跌，但是整体来说一个月半年一年以上 同时还是看涨了，主力大概在149左右。
149，好，那我们在这是 NVIDIA 哈，短期之内会有波动，你说长期还是看涨是吗？
啊，没有，它虽然是短期内它是跌势啊，但是长期一个月、半年、一年，我看整体来说其实短还是看涨
OK，
的。啊，
所以，
你短期看你看多短了，所以基本上这还整体来说还是看涨的。
今天就跌了个1.25哈。CNBC 的财经节目主持人叫 Jim Cramer，他呢就说这是一个买入的投资的机会。他说这一次或许这次真的是高点，那么这一次呢都是因为伺服器过热呢所导致的，但我更倾向于认为这会是一个买入的机会，要感谢 The Information 刊出的报道，但是呢，可能呢，那根本就不是那么严重啊，就说这个过热呢，并不是那么严重的消息哈。那您怎么看呢？我们的听众朋友自己呢去下判断哈。那这是一个，还有呢，今天苹果涨了1.34%。外面呢正在传说苹果呢要去造自有品牌的电视机的可能性，嗨呀，苹果赚钱数第一，开拓型的再也没有了，好吧，我们来看一下苹果的股票。
苹果228块了，我看一周内它是看涨了，但是整体来说一个月内它没有完全走出跌势，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个月以上的话，半年一年整体来说都还是看涨
OK，苹果哈，
的，
今天还有
大
一个
概
呢，
在
特斯拉。
235左右。
对，今天还有一家是特斯拉。特斯拉今天收盘的时候大涨了5.62%，每股现在是338.74块。刚才我讲了原因啊，他川普的过渡团队要制定联邦阶层的关于自动驾驶的法规。那么一旦呢有简化了审批流程，那么很有可能呢，马斯克真的会更快的推出自驾的技术 FSD 啊。好，那我们看一下特斯拉的股票。
特斯拉整体来说是看涨的，主力大概在350左右。
主力350，今天都已经300几了，
其实
338，
就
对，
整体来说其实是看涨了，那个主力只是一个参考啊。其实它整体来说是看涨的。
好，这是特斯拉。我们再看一只股票，BAKKT 啊，刚才我提到了川普的媒体的公司呢，他们要收购，和他们两个要收购哈，BKKT 代号，在纳斯达克上市的，这是一个加密货币公司。今天呢，哇，今天它一翻倍了，涨了162.46%哈，涨了18.39块。盘后呢，我看还是仍然上涨的趋势。我们来看一下这只民营股吧，代号
二十
BKKT。
九块7毛1啊！
Yes。
我看，短期内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了，但是我们看长期，一年以上，整体来说还是看跌的，还是属于跌势啊。
OK。
它最高峰2021年10月，大概1000多，我看然后就跌到差不多有10块以下。
最后再看一下比特币，比特币太多的利好消息了。
比特币的话，9万1400啊，它最高峰来的大概93000多了。我看整体来说，比特币还是看涨的，短中长期都还是看涨的。
OK，好吧，10万块钱买一个币啊。好了，那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我们的 Max，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